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思考的信息，就是衔接上个礼拜，就是上一次哈，我讲的那个加拉太书。上次讲到加拉太书的后半段，那今天我要紧接着我要讲加拉太书的那个第六章。那第六章我也准备要分三段来那个分享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六节，留下一个最后一节，就是这一章，然后呢衔接在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五节。好，这段的经文我已经打在 PowerPoint 上，如果你有圣经，那请你翻到这一页。那这段的经文我来读哈，那大家可以静静的听或者思考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六节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第六章节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前一章，我用随从圣灵引导结出圣灵果子，谈到圣灵工作的需要。但是每次谈到圣灵的时候，有人就马上会想到灵恩啊，所以才会所谓的灵恩运动或者是灵恩派，那就是拼命要追求超然的现象、奇迹、异能、医治，还有说方言等等的外显的表现。很少人想要找到灵果，就是圣灵的果子，而是想到圣灵的恩赐、灵恩。那灵果呢，就是内在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外在的表现很耀眼，令人羡慕的，所以很多人要追求。譬如说灵恩的那个讲道恩赐、医治的恩赐，还有行异能的恩赐，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那个内在生活的表现、生命的品质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，就不要再靠自己来行事，乃是要靠圣灵来行事。上一章我们讲到肉体跟圣灵在之间在征战，也指出得胜之道。如果你还记得上个礼拜的信息，得胜之道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就钉一次，要时时刻刻，然后把所钉的我们留在那个十字架上。有人说过，当我们把所有的过错跟失败都交给神的时候，他就会帮神会帮助我们把那些失败跟过错丢进到深海里面，然后就在那个就在海的旁边就树立一个招牌，叫做禁止钓鱼 No fishing。 神不要我们继续打捞过去所犯的罪跟所有的失败。第二个得胜之道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，就是继续要靠圣灵来行事。我们自己要主动的、刻意的来走在正路上。这个正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靠圣灵来行事，让圣灵在我们的路上做我们随时的向导。 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描述得胜之后的一个果效，就是什么呢？关乎我们的人际关系，看出我们的得胜生活，尤其是信徒之间彼此的相顾。神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、新的生活、新的眼光、新的关系。保罗提到我们信主之后的人际关系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先讲到消极方面，也就是第五章的26节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去，然后互相嫉妒。你看这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把这个上面的那个把它啊，实际上应该这个第五章26节是跟下面连接起来的，所以我就从这边连接起来。我们因信称义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不仅是恢复跟神的关系，也是进入到我们跟信徒之间的彼此的关系。保罗说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我们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事实上这句话就是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8节所讲的那个乃要被圣灵充满是同样的一件事。也是说基督徒要靠圣灵来行事，而且要被圣灵充满，这个不是一些私人的神秘经验，而是要与人彼此的相爱。所以一个人说，如果他被圣灵，他是靠圣灵行事而没有彼此相爱，那是行不通的。如果一个人说被圣灵充满而不会跟别人彼此相爱，那个也是不对的，也不是那个圣灵充满的结果。是要彼此相爱，爱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现代人谈爱很容易，但是多少人真正了解爱跟那个实，有没有踏实的活出爱呢？这就是保罗要今天的基督徒要正视这个问题。既然我们是靠圣灵行事，我们当然就应该具体的活出他的爱来。因为爱不是单单的一方面的表，单方的一个那个表现，而是双方都有彼此相爱的责任。很遗憾的是，今天教会知道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的命令，但是并没有彼此相顾、彼此和睦、彼此相交的行动。为此，保罗就先从消极方面来讲，为了要提防那拦阻彼此相顾的那个毛病，就是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这是一针见血的教训。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样对待人，是跟我们看待自己有绝对的关系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怎么样对待人，是跟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有绝对的关系。贪图虚名的虚名，就是有至高的意思、自大的意思。当我们至高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不是惹别人愤怒，要不然就是嫉妒别人，就是这两件结果。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基督徒不要贪图虚名的原因。一般说来，我们对人的态度都离不开这两个，不是自卑，要不然就是自高。我们若自以为比别人优越，我们就会向人做出挑战，因为我们要人知道我们的优越是什么，我们是何等优越的人。相反的，我们若认为别人比我们优越，我们就很容易嫉妒别人。不管是自负还是自卑， 两者在根本上都是出于缺乏安全感。第二十六节，事实上它应该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让你对荣耀的饥渴使你看不起别人，或者是使你嫉妒别人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圣灵的果子就是爱，那么就不一样了。靠圣灵行事的基督徒能够显出爱来，这样的人不会自视高人一等，让就是目中无人。他会时时刻刻的求圣灵来管理他至高的冲动。被圣灵充满的人会开他自己的心眼，看见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他会看见自己多么的不配，而且他也会看到别人在神的面前原来是何等的尊贵，而且是可爱的，没有什么好嫉妒的。有这种爱心的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会欣赏人，而且会接纳人的优点，而且这样的人会乐意跟别人同工同享同乐。这就是基督徒对待别人应该有的态度。基督徒当怎么样实践彼此相顾的生活呢？保罗第六章的一开始就挑战所有的基督徒们，所以他就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经文里面提到的对象很清楚，就是说，就是那些若有，他很清楚要告诉我们什么。他说，若有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其实保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很实际的，而且也是今天教会里面很普遍存在的问题的。保罗之所以会用，所以会讲说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因为他知道，没有基督徒敢在神的面前说自己是永远刚强，稳如泰山，所向无敌，永远不会软弱，没有人敢这样子讲。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说，若有人自以为刚强了，你们总要小心。这是保罗讲的。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他的灵性是永远刚强，永远不会跌倒，永远不会失败。但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呢？那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？是因为过犯而导致忧伤，导致冷淡，导致难过，导致心里过着责备的生活，良心责备的生活。他们背负的是一个灵性上的一个重担。针对这些人的需要，保罗特别向你们这属灵的人挑战。那属灵的人又是谁？就是那些前面他所提的，就是顺着圣灵而行的人，就是他前面所说的，就是在圣灵引导下得胜罪恶的人，也就是说那些重生得救的平平凡凡的基督徒，就是平信徒，不是指那些超级的属灵人。保罗要这些属灵的人做什么？他说，当用温柔的心把那些软弱的人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意思说，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个责任，看到有人软弱，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对待那些人，目的是要帮助他们回到神的家中，重新被坚固站起来。 我们都知道，基督徒一受洗得救，不会变成完美无缺的圣人，不会的。他还是会有软弱跟跌倒，因为还是住在这个嘴唇不洁净的世界，还有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头。但是那些面对试探而得胜的人呢，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很行，你比别人更强，你比别人都属灵，你不要忘了，那完全是神的怜悯跟神的保守，不是因为你很行。人若能够明白这一点，他就会知道如何看自己，不会自以为是，也不会自高自大自满，他会以体恤宽容的心来接纳那些软弱跌倒的人，实践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彼此相爱。保罗说，当你们个人在别人的需要上互相担当的时候，无形中你就承前了基督的律法。属灵的人按照保罗所说，他们会在别人的难处上看到爱自己爱的责任，他会乐意担当别人的难处。但是呢，他也说信徒不能够老是依靠别人，他也需要明白自己的有限，而立定了依靠神来面对所有的困难，这样子的看见会帮助他的生命有突破，而且是成长。保罗特别强调说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肩负彼此担待、彼此扶持、彼此担负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彼此的责任、担待的责任、担负的责任、扶持的责任、帮助的责任。你知道吗？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有关彼此还有互相的用词就用了超过40次之多，大部分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。我现在给你看看，在圣经里面，圣经中文的翻译，在心态上的彼此就有这么多的几个，那个彼此就是彼此和睦、彼此相爱、彼此亲热、彼此接纳、彼此顺服、彼此包容、彼此同心。然后继续讲到在品格上的彼此的时候，他也用了彼此推让、彼此扶持、彼此圣洁，而且彼此建立德性。而且讲到在学习上的彼此的时候，他也讲到彼此对说、那彼此教导、彼此劝勉、那彼此劝慰、彼此劝诫。最后也讲到在行动上的彼此的时候，圣经也提到要彼此交往、彼此体恤、彼此相顾、彼此相助、彼此安慰、彼此鼓励、彼此饶恕、彼此俯视、彼此洗脚。你知道吗？我花那么多时间要研究这个事，因为我觉得真的保罗特别看重这个教会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所以讲到彼跟此，你有此也要，你也要彼，那彼呢你也要此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建造在教会里面。这个都是强调基督徒在神家里是有不可推脱的彼此责任。保罗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互相担当意思说彼此担当，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那什么是基督的律法？简单的说就是彼此相爱，正如他爱我们一样。当有人为自己的错事忧伤难过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借机来教训人或者是幸灾乐祸，而应该是用同情的心分担弟兄的忧伤，扶助他，使他得到安慰，让他看见希望。 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赐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，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跟保罗所讲的也是不谋而合。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什么吗？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为了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多包在哪里呢？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。爱人如己就是爱邻舍，就像爱自己一样。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。为什么爱邻舍的律法就被称为是基督的律法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基督是爱邻舍的完美典范。我们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的去爱人，他怎么爱人，我们就怎么爱人。主耶稣基督既然曾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重担，我们也应当分担肢体的重担。分担肢体的重担就是体会主的心肠，互相互相担负重担，是我们靠圣灵行事 自然的结果，也是成全律法的行动。保罗接着就讲到彼此相顾的具体行动的时候，在第三到第五节他就讲了这句话，他说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注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这里里面讲到三个重点，就是不可以自欺。第三节，保罗说人若无有，他没有讲清楚无有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如果可从上文可以知道，他所讲的就是爱心。意思是说，人若没有爱心而自以为有爱心，这个就是欺骗自己。看见弟兄姐妹的错失而没有去帮助他们挽回，没有为弟兄灵性上的软弱尽上自己的责任，反而讥笑论断自夸，就是没有凭爱心行事。这样的人没有凭爱心行事还自以为有，保罗说这样的人是自欺。同样的，若没有信心还自以为有信心，保罗说那是自欺。同样的，没有忍耐还自以为有忍耐，保罗说那是自欺，就是欺骗自己。没有谦卑还自以为有谦卑，保罗说那是标准的欺骗人。自欺经常是我们不会觉得感觉到的。人不会觉得自己欺骗自己的原因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大部分是因为骄傲的缘故，所以不会觉得自己在骗人。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什么？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可见凡是在爱心上自欺的，就是落在黑暗中。第二讲第四节讲到应当省察自己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 省察自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落入自欺的里面。我们应当在圣灵的光照中时刻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是否行在真理中，是否本着基督的爱。许多的时候我们太过信任自己的原型，以至于只看到别人一大堆的缺点跟毛病，而对自己却缺乏客观的省察跟反省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他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信徒若在主的光中查验到自己的行为，就会使他所夸的专在乎自己在神面前的事，而不跟别人做比较。只有求自己在神面前良心无愧，这是他的祷告。在神的光中，他不会挑剔别人的不是，或者是以得着别人的称赞为乐。我们要学习大卫王的祷告，他说什么呢？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，才不会掉入在虚伪的爱、虚伪的忍耐、虚伪的谦卑。第三，讲到什么呢？我们就应该要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也就是第五节。保罗为什么要我们省察自己？目的就是要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这里讲的担子是指什么？就是信徒在世上个人应尽的本分跟责任。在信徒彼此相爱的生活中，有一样是应该要注意的，就是信徒自己当尽的责任自己要负责。不可以因为不可以因为说基督徒反正都彼此相爱了，所以就把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就推给别人，然后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反正有人爱我就好了。这个并不合爱心的原则。爱心是甘愿担当别人的重担，却不依靠别人来担当自己的重担。真正有爱心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呢？是不会只仰赖别人的慷慨来解决自己的难处，乃是愿意担负自己的难处，也乐意分担别人的难处。这就是保罗讲的重担，那叫重点。他不要让别人感觉到教会里面讲到互相相顾的时候，只有一方有责任，另一方没有负责任，大家都要负责任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谈到基督徒在教会里就像一个身子一样，却有许多的肢体，肢体上的功能跟角色很多，而且都不一样，但是都属于一个基督的身体，都是同属于一个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我们的教会。为此呢，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面他说什么呢？总要肢体彼此相顾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也就要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这里所说的彼此相顾，是指对不同的肢体都给一种相同的尊重跟照顾，没有偏待谁，没有一个个人的进步跟衰退不跟自己的身体有，不会跟自己的身体发生关系的，是多有关系的。比方 吃饭的时候是我们的自己的嘴巴吃，事实上是什么？是我整个人都在吃。一个肢体所有的动作就会驱动到整个全身的动作，意思说每一个肢体跟你这个肢体都有关系的。所以一个肢体的任何的行动，健康或者是疼痛还有感觉，都跟全身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，就是我们功能不一样，我们的角色不一样，但是因为同一个肢体，我们要彼此相顾。你不能够完全独立，跟别人毫无关系。就好像一个人，我们有两只手，不管这一只手列出了很多的理由说这只手没有用，但是你不能因此就把它分割掉的。因为左手有左手的好处，右手有右手的好处，那右手不能拿的左手就可以拿。如果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就一只手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都需要彼此相顾。保罗，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可停止聚会？他的原因是很简单的，他讲说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4-25节，他这样子说：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可停止聚会。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基督徒的聚会原来是能够叫我们彼此相顾，彼此劝勉，彼此激发爱心，彼此勉励。这个呢，能叫我们与众圣徒有属灵的交通，让我们从众圣徒的生命中得到益处。保罗论到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，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说我们为什么是可以自由的人？因为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呢，他论到基督徒为什么要负责任的时候，他的理由是说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弟兄，意思说我们都是在这个肢体里面，所以我们有负责任的行为。你知道第六章第一节一开始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就是弟兄们。这个就针对弟兄，就是那个弟兄们，就告诉我们你的责任是什么。这个是新约对于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后来最近才慢慢想到，当他讲的弟兄们的时候，讲到弟兄们的责任在哪里，那我就马上想到什么呢？就想到旧约里面那个该隐，他的那个不责任的行为。因为他曾经对上帝说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呢？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呢？你注意这个故事吗？我是花了很久才把它联想起来的。创世纪第十章记载两位兄弟，他们是人类的第二代，该隐是哥哥，是以耕种为主，亚伯是弟弟，是以牧羊度日。当时人类还是素食而不吃肉的，牧羊的目的当时候是什么？为了制衣遮羞，就是遮盖羞耻，要不然就是献祭赎罪。亚当夏娃他们的父母亲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，因为当他们犯罪了以后，他们自己知道原来需要群职的，所以人犯了罪，若想亲近神，就需要借着羔羊的牺牲，然后皮才可以拿得到做他们的衣服。他们就把这个从神来的启示一定讲给第二代的亚伯跟该隐的。结果呢，有一天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两兄弟各持不同的祭品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献祭。该隐把他种地的结果拿来献给神，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欢，但是他这样做显示了他漠视了他父母从神得来的启示，是什么？要献什么？ 就是献那个那个牲畜。他凭自己的意识，用私欲的崇拜想象，用私欲来崇拜想象中的神。他想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，但是亚伯不一样，弟弟亚伯，他将羊中头生的，而且是那个羊的脂油献上。亚伯所献的祭，后来这圣经告诉我们说被上帝所看重，原因是有的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的意识，而是照着从他父母亲所说的启示而献上祭物，不是献那个植物。后来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这个亚伯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说，因为亚伯蒙神悦纳，是因为他因信献祭于神。亚伯所献的是被杀流血的牲畜啊，牺牲。他献上最好的给神，讲到是驼生的那个羊群，当然是最好的。而且所献的脂油，当然是羊的身体最好的一个部分。所以把他最好的献给上帝，就蒙神悦纳。后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两兄弟有人正他们在田间工作的时候，哥哥该隐趁机把自己的亲弟弟亚伯杀了。这是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。但是圣经记载的很清楚，当然讲了说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弟兄姐妹，该隐竟然回答说，我不知道，他们明明在田间一起工作的，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还反问神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这显然是顶撞神，也欺骗神。照理来说，兄弟之间应当彼此看顾，彼此相爱。事实上，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九节，神曾经向堕落以后的亚当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说你在哪里？然后到第四章的时候，神又向一个谋杀了，就是犯了谋杀罪的该隐发出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兄弟在哪里？上帝连续问了两个问题，两个问题是不一样。这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前面讲到的是自己跟神的关系，所以他问的说你在哪里。第二个问题是讲到你自己跟家人跟人的关系，所以他才会问说你的兄弟在哪里。第一个问题整个在问什么呢？你这个人怎么了？你在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你内在的心境如何？就是等于在问他。而第二个问题是在问什么？他说你的兄弟在什么，在哪里？你的兄弟怎么了？你的兄弟需要你的时候，你究竟在哪里？今天神也用这个严重的问题来问今天的教会。他会问我们许多那些软弱的人，他问我们说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兄弟现在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软弱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孤单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他们在等你，你知道吗？照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功课。一个人若是在基督里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有守护弟兄的姐妹的责任。我们要本着爱心去关怀他们，留意他们的困难，聆听他们的需要，注意他们的幸福。我们不可以那个幻想自己比他们高一等， 以至于惹他们的气，也不可以因着他们比我们优越而要嫉妒他们。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提醒我们不可贪图虚荣。我们要爱需要爱的人，关心他们，照应他们，服侍他们。假如他们背着难担的重担，我们就应该跟他们分担。假如他们陷在罪中，我们就应该及时的把他们挽回过来，打电话关怀，亲自探访，或者是用那个，用温柔的话来挽回他们，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谈。假如他们在孤单里，我们就应该去安慰。不要担心你自己做不到，圣经讲的大前提是靠圣灵得生，而且要靠圣灵行事，神必与你同在的，他会及时给你力量的，会给你那个话语的，他会保护你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爱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先爱了我们，这是一个大前提，而且是不能否认的。你也不要强求跟上帝讲说，我还不知道你的爱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还跟上帝说你的爱是什么，你真的是先爱我吗？那表示你还不认识他。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，我们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所以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爱护我们的弟兄姐妹，除了祷告，要用我们的行动来光顾他们，扶持他们，担待他们有需要的难处，互相帮忙，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责任。这样基督的律法会因着我们得以成全，而且主的名大大的荣耀。最后我要挑战弟兄姐妹，因着今天上帝这段最短的话，我要跟你挑战，你愿意在这一周里面关怀软弱的肢体吗？他们可能就是很久没有来教会，很久没有来团契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他们已经有半年甚至一年都没有到过教会，也没有到别的教会。你就是神所差遣的人，你要帮助他们，你要扶持他们。不要小看你的一通电话，或者是一句很简单的问候，也不要小看你跟他一起祷告的两分钟或三分钟，也不要小看你探访一次用了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当你扶持他的时候，你已经参与在上帝爱的国度里，而且分担了弟兄姐妹的难处，而且你正在跟上帝同工，来营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你愿意这样子说，这个礼拜我要看看我们的团契，我们的教会有些人已经很久没有被关怀，或者是很久没有出现的人吗？但愿今天的话，在灵里彼此相顾的话，也成为你的力量，神会帮助你的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当尽的相顾的责任，彼此的责任。我们只会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想到彼的责任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们的小心眼，恳求你赦免我们只顾自己，我求你赦免我们的爱没有办法走出去。我们很多的借口也都是因为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你说万物的节期近了，我们应当谨慎自守，重要的是警醒祷告，而且是彼此切实的相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透过你今天话语的激励，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，这个礼拜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 因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可能正在软弱中、孤单中、挣扎中、在病痛中的人，求神带领我们成为你所用的仆人，来成为你的祝福的管道。愿你施恩在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顾的教会。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